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大健康保险计划，六大亮点备受关注。
美国与台湾达成贸易协议，台湾关税调降至 15%。
美国没收运往中国的反潜训练设备，防止技术外流。
议员提法案建关键矿产储备，川普说暂不征收关键矿物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正式向国会提交大健康保险计划，这项计划将彻底颠覆美国医疗体系现状。以下是该计划最受关注的六大政策亮点。一、资金直达人民，绕过保险巨头。政府将停止向大型保险公司发放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人补贴，而是将资金直接发到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手中。二、全球最低药价，执行最惠国协议。该计划将最惠国药价协议法规化，确保美国人支付的药价不超过全球最低水平。通过 TrumpPRX.gov 网站，民众可以直接获取低价药。三、保费及时下降，启动成本分摊补贴。全面资助成本分摊削减计划预计可以让奥巴马医改保费平均降低 10% 到 15%。 四、终结回扣黑箱，打击中间商牟利，强制终结药品福利管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之间的提成与回扣体系。川普认为取消回扣将为纳税人节省至少360亿美元。五、浅显英语标准，保险单透明化，要求所有保险公司必须用白话文公布承保范围等，不得使用晦涩的专业术语蒙骗消费者。六、医院价格公示，强制货比三家，任何接受联邦医疗保险或联邦医疗补助的医院及诊所必须在其入口或显著位置张贴完整的价格清单。
商务部周四宣布，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关税调降到 15%， 台湾企业将投入至少2500亿美元直接投资，美方也获得台湾政府提供至少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合计约500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兴建和扩充先进半导体、能源以及人工智能产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只要台湾半导体厂商承诺在美国设厂，建厂期间就可以免关税进口半导体，这是专门为台湾量身设计的，在核准下就可以进口相当于建厂产能 2.5 倍的半导体，但没有在美国设厂的公司可能面临 100% 的关税。他指出，川普政府的目标是把台湾半导体供应链 40% 的产能转移到美国，并强调国安考量，美国必须在本土生产关键芯片。对于台湾为何愿意对美国做出如此巨大的承诺，卢特尼克说，川普总统是保护台湾的关键，所以台湾希望维持两国非常正面的关系，双方协议将建立战略性经济伙伴关系，强化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实现川普任内恢复半导体制造竞争力的核心目标。
司法部周四说，当局已经拦截并扣押两套来自南非一所飞行学院运往中国供中共解放军使用的任务机组训练器 MCT， 并就相关设备提起没收诉状。司法部指出，这些设备非法含有美国制软件和国防技术数据，目的是提升中共军方侦测并追踪美国潜艇的能力。司法部说，MCT 是设置于货运集装箱内的可移动教室，布局仿照波音公司制造的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用于训练军事人员操作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及反潜作战飞机。这两座装载模拟设备的集装箱于2024年9月在新加坡中转时被拦截，并于今年1月7号运抵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助理部长艾森伯格指出，南非试飞学院表面上伪装成民用飞行训练学院，但实际上却是中共空军与海军的重要助力， 也是将北约航空专业知识、操作知识和受管制技术直接转移给中共解放军的管道。埃森伯格强调，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对手手中。南非试飞学院及其多家子公司与关联企业早在2023年6月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此没收行动发布之际，南非正在与中共、俄罗斯及伊朗在南非海域进行为期一周的联合海上演习。
为了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两党议员周四共同提出法案，建立价值25亿美元的战略韧性储备，以支持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国内供应链，并稳定市场价格，鼓励国内采矿和提炼。这项法案是美国为了应对中共操纵锂、镍、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价格而采取的最新行动。多年来，中共这种操纵一直阻碍着美国矿业公司的发展。这个提案是一项历史性的投资，目的在于增强美国经济的韧性，并支持航空航天、汽车和科技等关键行业的优质就业岗位。前一天，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在关键矿产需求方面远没有实现自给自足，他目前决定暂时不对稀土、锂以及其他关键矿产征收关税，而是命令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与贸易伙伴展开谈判，调整关键矿产的进口，以避免威胁到国家安全。川普说，这些谈判应该推动对关键矿产使用价格下限的做法，这是西方矿商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措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隐秘银行倒闭成抗议导火索，哈梅内伊政权的合法性遭空前冲击，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反政府示威将近三个星期，当局大屠杀式的血腥镇压恐怕已经导致超过 1.2 万平民丧生。就在外界以为美国可能24小时内就进行军事打击之际，突然传出已经喊停。白宫周四再次表示，川普总统持续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对伊朗保留所有可用选项。请听报道。
针对伊朗的血腥镇压局势，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四表示，川普总统接获通报，伊朗当局暂停对抗议者的杀戮与处决，原定周三执行的800起处决已被叫停，挽救了数百条生命，但局势仍高度不稳定。莱维特强调，总统持续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同时不排除任何行动选项。川普总统当天电话受访时也表示，我们昨天拯救了很多生命，但没有说明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仅回应说，我不会告诉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周四则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强调美国与勇敢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并表示川普总统已明确指出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以制止这场屠杀。沃尔兹并反驳德黑兰指控抗议活动由外国势力策动，指出伊朗政权因为害怕人民而散布谎言，显示其前所未有的虚弱。国会内部也出现了强硬的声音，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周四表示，现在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会发动袭击，而是袭击的规模，他倾向于更大规模的打击，并认为伊朗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他同时批评部分阿拉伯国家劝阻美国对伊朗动武，警告他们若立场属实，将重新审视美国与阿拉伯伙伴的联盟关系。一名海湾国家的官员周四向 CNN 透露，过去的72个小时内，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与埃及等四个国家积极介入，敦促美国避免对伊朗发动袭击，并警告此举恐带来严重的区域安全与经济风险。同时呢，这些国家也警告伊朗，若攻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设施，将对伊朗与该地区各国关系造成严重后果。虽然美国尚未动武应对，但祭出了进一步的制裁。财政部周四宣布， 对残酷镇压伊朗抗议者的高官及相关影子银行网络实施新制裁。这些官员利用石油收入镇压人民，并支持境外恐怖活动。美国将动用一切工具惩治幕后黑手，支持伊朗人民追求自由与正义。当天，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也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当局对抗议民众的暴力镇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本次抗议活动的最早导火索和催化剂是伊朗最大私人银行未来银行的倒闭。这是一家由当权派亲信经营，并为体制内裙带关系服务的银行，但普通民众却要为其失败买单。当局政权合法性进一步遭遇空前冲击，请听报道。
伊朗自去年12月底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商户罕见的大规模上街抗议，从首都德黑兰蔓延到全国。这波动荡的关键转折点来自伊朗最大的私人银行未来银行的倒闭。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未来银行的解散是抗议浪潮的催化剂之一。去年年底，社会对这家银行的不满达到高峰，学者和官员警告，央行持续输血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在伊朗司法总监艾杰伊公开施压后，央行随即宣布解散未来银行。随后，政府承接了未来银行大约50亿美元的债务，并强制它和国有的伊朗国家银行合并，同时以大量印钞来掩盖亏损。批评者指出，这等同于让普通民众为体制内失败买单。据悉，目前至少还有5家银行面临类似的命运，包括大型国有银行 Bank Sepa 也曾吸收了其他倒闭银行。未来银行成立于2013年，由富商安萨里合并其他银行后创立，与前总统内贾德关系密切。未来银行以全国最高利率吸引几百万储户，同时从央行大量借款，央行再通过印钞来维持机构运转。但未来银行却把超过90%的资源投入自家的关联项目，自身也背负大量不良贷款，被形容为金融庞氏骗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建设项目是德黑兰一座奢华购物中心，面积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两倍。伊朗金融体系的崩溃并非一夕之间。2018年，美国恢复制裁伊朗后，伊朗银行高度依赖央行高息借款，央行则依赖持续印钞，最终导致通胀失控。2024年起，能源和水资源危机更加深民怨。去年，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暴贬 84%，食品价格年涨 72%， 几乎是近年来平均的两倍，民众无力负担基本生活，老百姓抱怨买不起食物，因货币不断贬值，店主们不知道该如何定价。进口商表示，商品还没上架销售就已经亏本。再加上去年6月伊朗和以色列爆发12天的战争，美军摧毁了伊朗三个关键核设施后，伊朗民众更放弃政权保护国民的幻想。而且随着国防支出上升，制裁和安全压力叠加，哈梅内伊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受损。与此同时，国际对伊朗收紧制裁以及加剧金融封锁，也都构成了完美的外部风暴，加速伊朗国内的资本外逃。经济学者估计，2025年伊朗资本外逃高达100到200亿美元。分析指出，未来银行倒闭最终点燃多年累积的危机，引爆伊朗近年最严重的社会动荡。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贸易顾问提出如何破解中共的大豆人质贸易。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巴尔的摩太阳报老板说，切断资金阻止中共跨国镇压。
CIA 发布策反中共官员的新视频，提出安全联系的九个步骤。
中国女富商涉嫌违反美国移民法规，在塞班岛被捕。
民州局势紧张，川普警告启动叛乱法。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英文主流媒体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共同拥有者，著名媒体人 Armstrong Williams 告诉大纪元，美国应该切断中共的资金网络，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中共跨国镇压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行径。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宏兵去年6月在美国国会论坛上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22年底下令的新一轮升级跨国镇压的攻势，首要针对法轮功和神韵，并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 Williams 说，中共武器化美国的主流媒体，比如借《纽约时报》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这千真万确。他说，我们绝不能成为中共的宣传工具，不能让他们继续迫害无辜的人民，这就像是中共在美国内部制造的一场浩劫。 Williams 说，必须要切断中共的资金网络，还必须把这些人清除出这个国家，很多人都应该被驱逐出境。他强调，美国人民必须保持清醒，并且必须反击，这是美国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周四，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再次针对中共体制内官员发布新视频，提供九个可操作的步骤，便于安全联系。 CIA 写道，中情局想知道中国的真相，我们正在寻找知道并能够告诉真相的人。这是 CIA 第三个针对中国的视频，也是在川普政府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行动之后。 CIA 曾经在去年5月史无前例地公开发布两段普通话视频，策反中共官员，引发强烈反应。除了收集情报之外，这也被视为一种攻心计，刺痛中共的敏感神经，甚至加大中共高层内部的彼此猜忌和戒备。 CIA 在视频的最后提醒，如果你的情况允许，考虑先出国再执行步骤一，而当你向 CIA 发送信息时，提供你当时临时的所在位置和联系信息。如果你无法出国，任何或所有这些步骤可由你信任的近亲好友来进行。 CIA 说，与我方联系后，中情局将考量你所发送的资讯，这段时间中请按照你平时的日常起居生活。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周二逮捕了中国公民女富豪崔丽杰，她是塞班岛一家豪华赌场的主要股东。一些华文媒体透露，她另一个更被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台湾女星吴佩慈男友的妈妈。崔丽杰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帝国太平洋国际的大股东，该公司曾经持有位于西太平洋美国非建制领土塞班岛唯一的赌场牌照。多年来，塞班岛这个博彩中心项目不断引发关注。彭博社2018年的一个调查揭露，该项目涉嫌非法大量雇佣持旅游签证的中国公民，安全违规，以及向当地官员及其家人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据当地报纸报道，这位现年68岁、曾经长期居住香港的崔丽杰，因为涉嫌违反美国移民法规，被 ICE 的海关执法和遣返行动部门拘留，目前他被关押在苏苏佩村的惩教部。惩教部专员托雷斯已经证实了崔丽杰的关押情况。
明尼苏达州对抗联邦移民执法的骚乱持续激化，川普总统周四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地方政府无法阻止针对联邦探员的暴力攻击，他将动用叛乱法，部署军队介入。紧张局势源于联邦政府近期的大规模打击非法移民行动。自去年12月初以来，国土安全部已经在明州逮捕超过2000人。随着执法力度加大，探员和社区的冲突日益频繁。周三，明尼阿波利斯再次爆发流血事件。国土安全部声明说，执法人员在拦截一名逃逸的非法拘留的委内瑞拉男子时，遭两名拿着铲子和扫帚柄的民众暴力袭击。探员因为担心生命安全，开枪击中这两名男子的腿部。对此， 市长弗雷直指联邦部队入侵式的执法使局势不可持续。州长沃尔兹则谴责联邦政府正在对民州人民发起组织化暴力。1807年制定的叛乱法赋予总统部署军队镇压国内叛乱的权利，一旦援引，川普可以把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并部署现役部队恢复秩序，这将暂时凌驾于通常限制军队国内执法的地方保安官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贸易顾问提出如何破解中共的大豆人质贸易，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维基媒体周四宣布，作为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已经通过旗下的维基媒体企业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新的付费合作协议，包括亚马逊、Meta、微软、Mistral AI 和 Perplexity。根据协议，这些公司将付费使用维基百科的资料来开发和训练 AI 模型，而不再依赖网络抓取。维基媒体表示， Mistral AI 和 Perplexity 的合作在过去一年中已经确定，但此前没有对外披露。新合作伙伴加入了现有的客户行列，包括谷歌、Ecosia、Plius 和 Prorata。 其中，谷歌是维基企业媒体2022年的首批合作方之一。维基媒体基金会指出，维基百科为生成式 AI 搜索引擎和语音助手提供关键的知识支撑。
谷歌宣布推出 Gemini 的个人化智能服务测试版，率先在美国上线，可以安全连接 Gmail、Google 相册等应用，为用户提供量身打造的 AI 协助。 Gemini 副总裁 Josh Woodward 说，该服务具备跨来源推理能力，能从邮件、照片等内容中获取细节，并结合文字、图片与视频给出个性化的回答。相关应用连接功能预设关闭，需要用户主动开启，并可以随时停用。 Gemini 也会标识信息来源供验证。该功能将在未来一周内向美国的谷歌 AI Pro、 AI Ultra 订阅用户推出，支持网页版、安卓与 iOS。 未来将扩展至更多地区和免费版用户，并导入 Google 搜索的 AI 模式中。
阿联酋14号签署文件，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西和平联盟，参与人工智能和关键矿物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倡议的目的是抗衡中共在先进技术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目前联盟的成员共9个国家，包括美国、韩国、澳洲、日本、英国、以色列、卡塔尔、新加坡和阿联酋。印度预计将在下个月加入。美方指出，成员国将强化供应链安全，减少胁迫性依赖，并推动可信赖的技术生态系统，合作范围涵盖 6G、 运算和数据中心、先进制造、矿产精炼和能源等领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投书媒体指出，美国农业长期依赖单一外国市场，已经削弱了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并使大豆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他直指中共善于利用美国农业的结构性弱点当经济武器，呼吁美国应当重振大豆加工业，转向生产生物燃料，不仅扩大能源供应，创造美国农村就业，还能强化国家经济安全。请听报道。
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周四投书《国徽山报》指出，当美国农民严重依赖单一外国买家时，美国的贸易政策便不再自主，而是沦为人质。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共更善于利用这种弱点，也没有哪种农作物比美国大豆更常被武器化。他指出，北京深知对美国的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因此一方面寻求摆脱对美国大豆的依赖， 另一方面又继续将大豆采购作为对抗美国农民和美国贸易政策的武器。他认为美国的真正脆弱性在于结构性问题。美国农民每年生产超过40亿普世尔的大豆，几乎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大豆在国内进行压榨，而加工豆油和豆粕的高价值部分却交给了外国加工商。这种结构使得美国农民过度依赖外国买家，也让北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消订单。为此，纳瓦罗提出，美国应该重振大豆加工业，新的发展方向是将大豆转向生物燃料生产，比如把原本出口中国的10亿普世尔大豆改在国内加工，产生的豆油可以转化为3000万至4000万桶石油当量燃料，不仅能扩大能源供应，缓解柴油价格压力，还能降低碳排放。他说，国内加工第二个好处是副产品豆粕也能作为牛、猪、家禽、鱼水产养殖的主要蛋白饲料，减少美国对中国合成氨基酸的依赖。他批评，外销大豆等于把肉类、牛奶和鸡蛋的关键原料控制权交给了外国加工商，推高我们的成本，并危及经济和国家安全。不仅掏空了农村制造业，使农民面临外国压力，并直接导致食品价格上涨且波动更大。他指出，私营企业已经看到了这一机遇。自2023年以来，美国已经投资了超过60亿美元扩建大豆加工产能，增幅约为 25%。若能充分利用，将大幅降低遭到中方报复风险，并创造美国农村就业，阻止北京获得其最有效的经济武器。纳瓦罗说，关键在于稳定国内对大豆油的需求。为此，美国环保局提出2026年到2027年可再生燃料标准配额，拟设定史上最严格要求，并首次明确以美国生产商优先，以引导需求转向美国农作物与加工业。同时呢，这项提案将加强监管，堵住外国废料油品与国产油混用，以骗取生物燃料配额的漏洞，防止可疑进口产品压低美国农民价格与大规模的扭曲市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过去这几天各位听众朋友热情地来到我们全新的网站 FM961.net 留言支持我们。您的每一条留言都会替一恋翻墙带来$1的赞助款。这笔赞助由韩国红海参提供，帮助更多的中国同胞穿透防火墙，获得真实完整的资讯。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 FM961.net 的会员，只要每个月$0.99，就能享有会员专属的优惠和福利。
特别补充一个本月的会员专享重点福利，现在加入会员可以免费观看一套价值$177.6的线上课程《宪法101》。这套课程是由方伟以及美国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共同录制，用白话系统化的方式带大家真正理解美国宪法的精神、制度以及现实运作。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购买会员时，请务必主动开启电子邮件订阅功能，这是网络法规的必要规定。只有您同意接收邮件，我们才能够把会员专属的优惠福利券寄给您。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发送垃圾邮件。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现在就上 FM961.net 留言，加入会员，一起支持资讯自由，也把真正重要的知识带回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